战争啊，是个吃人的怪物，战场之上是变化莫测，全在双方的主将，这主将就得用智，说句白话，就是铁管里拔眼儿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所以才留下那么句话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不在多，只在精。您看三国的刘备，手下有关张、赵云，那勇字无可挑剔，但是没得诸葛亮之前，总打败仗，没有立足之地啊。局部的方面可能占点便宜，但总的来说老是失败。后来有了诸葛亮这一出山，才扭转了整个的局势。诸葛亮又不会打仗，双手没有伏击之力，羽扇纶巾全靠的是智谋。所以说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说我能有举鼎拔山之力，自然是好。但是你脑袋瓜不好使，一勇之夫不足为论。咱们书里边说的这个公孙英，别看年轻，这小伙子不白给。他虽然下令把城门开开了，外边穿着赵国军装的秦兵大批涌入，也就进了有一半吧。公孙英在城楼上就发现毛病了，他一看不对劲儿。如果是自己的军队，开个城门用不着奔跑，用不着这么快，这好像猛鸡夺粟一样。另外他又想到，方才问话之时他们说从蔺城来拉器械，不对劲儿。蔺城的器械是应有尽有，干嘛跑到离时来拉了？再说要缺少什么东西，他们得带着车辆，怎么一辆车也没有？想到这他明白了，哎呦，上当了，其中恐怕有诈，急忙下达命令，关城门放巨石。哎，这机关真有用了，一搬动那辘轳坝，天窗开了，事先堆积在两旁的巨石哗啦，这一下落入城门洞。结果在城门洞里，秦军皆被巨石砸了个脑浆崩裂呀！城外的秦军进不来，进城的秦军出不去，就给腰断两截。公孙英一声令下，把进城的秦军尽数诛杀。这赵军就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顿狂射之下，冲下敌楼，把进城的秦军全给宰了。当然也不那么干净，其中有俩俘虏有意的给留下了。外边的秦军一看诈城失败了，也逃之夭夭。公孙英立刻掌灯审讯，从俘虏的口中才知道蔺城丢了，出力机已经占领了蔺城，而且活捉了赵庄。公孙英大吃一惊，命人把两个俘虏推出去斩杀了，而后下命令告诉其他各城市严加防范，进入战争状态。一方面命令守黄河的赵军日夜巡逻，防止秦军大批人马渡河；另一方面深奏朝廷，请求快派救兵。赵王庸得着公孙英的禀报之后，大吃一惊，急得咣咣直跺脚，怎么能呢？怎么能呢？赵庄啊，你太马虎大意了，当初我因为你谨慎才派你到离时，你怎么轻易落入敌手啊？糟糕啊，糟糕啊，看来离时又有难了，马上急聚文武商议对策。首先他问李队，李爱卿，你看西方的战事将如何？这李队最近心情不舒畅，因为后来者居上，乐毅抢占了风头，这李队不得烟抽。赵王庸什么事也不问他了，他觉着非常的冷落。 哎，今儿个没想到，赵王勇头一个指名点姓指到自己的头上了，因此心里他是格外高兴。赵王勇一问他，他马上回话：“郭军呐、不必惊慌，不必着急。别看秦国兴师动众，他是必败无疑。用不了许久，蔺城还得收复。”
哦，
寡人不明白，秦人好不容易占领了蔺城，怎么能轻易的放手呢？郭军，请想啊，我们燕岸的赵军固若金汤，封锁了黄河，秦国的大兵万难飞越，那处理机也就手下带着10000来人，别看他们占便宜占领了蔺城，但是周边的城市我军全手把的铜墙铁壁一般，他也攻不下来，所以说他现在是四面受敌，怎么能守得住孤城呢？不久弹尽粮绝，他自然退走，到那时我引清兵追击之，何愁出里机不被俘呢？
哦，卿言之甚善，
无奈对离使我放心不下呀，还应该从晋阳调大兵支援离使，你看怎样？大王，如果派兵支援，自然更是上策。
好，
赵王勇一指示下，命令晋阳出动20000赵军支援离使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这20000晋军刚从离石出发，不到几天就得了喜信了。果然，处理机守不住蔺城，已经退走了。蔺城失而复得，这李队是真高明，真有眼光，猜对了，跟处理机呀想到一处去了。处理机是迫不得已占领了蔺城。那是被秦武王逼的，没有办法，他也知道是下策。本来想用兵去炸开离石，结果也失败了，无功而返，伤兵损将。他等着大队的秦兵飞越黄河好支援他，结果到了现在一兵一卒也没来了，因为秦人几次进攻都被黄河沿岸的驻军给击退，大军过不了黄河，他是孤立无援呐，眼见着粮食也快没了，军心也涣散了。这军心一浮动，这仗没法打了。你这个主将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玩不转。哎呀，处理机一看不好啊，我就得放弃蔺城，想办法还回到秦国呀。要在这儿活活就得把我困死，怎么办呢？这家伙也不是省油灯，马上派信使去求见公孙英，要求公孙英讲和，只要你们开城把我们放走，我们愿把赵庄交还给你们，赵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由秦国来包赔。你看，打不了了就得讲和，投降了就算完。公孙英接见了信使，问明了情况，告诉信使你先下去，我考虑考虑。信使下去听信儿。公孙英一琢磨，这处理机不是个省油灯啊，现在是迫于无奈，他跟我讲和，理由嘛，用赵庄来换取你这10000来人的性命，我答应是不答应？首先他想到的，不能答应，我要尽快把秦军彻底消灭，活秦处理机。但又一想，不妥，因为我们的人质赵庄在他的掌握之中，我要拒绝和谈，他一翻脸就得把赵庄给杀了。而赵庄这个人是至关重要，他是王室的宗亲，公子成的儿子，屡立战功，要那么一来，将来那些宗室全得恨我呀。 哎呀，又一想，算了吧，如果不答应，秦军万一过了黄河，那就完了。思前想后，最后他做出决定，同意讲和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先把赵庄得给我放回来，而后我才能撤兵。于是双方达成协议，秦国果然派人把赵庄给送回来了。这赵庄回来之后，一见着公孙婴是满面羞愧，哎呀，惭愧呀，惭愧。将军不必难过，兵家胜败常事，你虽然被俘，也是事出意外，你要好生的修养。到了现在，赵庄自然无话可说，现在公孙婴是执掌了大权呢。这公孙婴呢，按着协议规定，马上下令解了蔺城之围，好放秦军逃走。但是公孙婴突然又想到，哎呀，慢着，这处理机并非等闲之辈啊，他能不能杀个回马枪？他是否能退到黄河西岸？我不可不防啊。您看，公孙婴虽然年轻，智谋还是比不了的。他马上又下令大营做好战斗准备，以防秦军来袭。因此他设了三座大营，摆下一座口袋阵。真叫公孙婴猜着了，这处理机领着人马从蔺城出来，也改变主意了，心说我就这么灰哒哒的退回秦国，我见着秦武王我怎样交代？我没脸回去，干脆拼死一搏吧，趁着赵军不加防范，我打他一脚。果然他调转兵锋来袭公孙婴的大营，万没想到公孙婴早都料到这一招了，摆下了口袋阵。秦军如数，这一进了口袋阵，公孙婴再次一声令下，伏兵四起，把这秦军10000来人全给报销了。处理机可太惨了，天明之时杀透重围，再回头一看，就剩他老哥一个，连车都没了，只好步行逃走啊。处理机也上了年纪了，边跑边回头，发现后边没有追兵，他才感到万幸，心里这个难过的劲儿就甭提了，心说我怎么能逾越黄河呀，怎么能回到秦国呀？天哪，我身逢了绝地。他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迎面遇上了赵国巡逻的士兵，可不多，就俩人，一个赤刀，一个披毛，正在这巡逻呢，一眼看见了处理机，也该着处理机倒霉。那巡逻的当中有一个认识他，哎呦，这不是秦国的大将处理机吗？逮住他，逮住他！两个人各抡刀矛往上一闯，到了现在的处理机连搏斗的劲儿都没了，想拉箭都拉不出来了，因此没费劲儿就被赵国的两名士兵把他生擒活拿，拿绳把他给勒上了。勒完之后，这俩当兵的对视了一眼，乐了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哎，你看看送到嘴边的肥鸭子啊。两个人还奚落这处理机，我说你是秦国的大将军，你日理万机， 你的谋略很高，你想没想到能落到我们两个无名小卒的手里？你想到了吗？处理机狠狠瞪他们一眼，一句话没说。其中提刀那个主就说，处理机啊，该着我们哥俩走时去，把你送到离石城交给我们的主将，很快我们赵国的国君就能知道，我们两个人到那时就不是大头兵了，我们两个人就升了官了。走走走，架着他走。可事到现在了，这处理机还不甘心失败，他一看身旁没有旁人， 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就跟这俩赵国的士兵商量：“二位老弟，二位老弟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你看，没有旁人知道，你们要把我护送到秦境，我在国君面前重重保举你们的官职，少说你们也能官升都尉之职啊！燕妻疯子何乐而不为呀？啊！求二位兄弟高抬贵手，把我放了吧。”那个提矛的士兵听完了，冷笑一声：“胡说八道！跟你走，把你给放了，没门！你现在是这么说，要把你给放了，就不是你了。我们俩到了秦国，还活得了吗？你少拿这话来诱人。另外，再告诉你，我们的父老兄弟皆在赵国，跟着你走了，我们的父老兄弟还活得了吗？哎，你太缺德了，非把你带走不可。”这处理机话锋一转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二位啊，恐怕你二位跟我不走，你们没有好下场。要真把我交给赵国的国君，你们俩也活不成。”这俩人一听就愣了：“嘿嘿，你还有点词儿呢，我们立了功了，怎么说活不成呢？”楚里机就说：“二位啊，你们还年轻啊，你们知道我楚里机身份在这摆着呢，就交给赵国的国君赵雍，他能忍心杀我吗？他也不敢杀我，我也是秦国的宗亲呢，他怕秦国举兵报复，他必定饶我不死。或者我改变了主意了，我投靠了赵国了，我也必为贤官。我要当了显官，我能饶得了你们俩吗？你俩想想后果。”
不行，行行，
这两个人琢磨琢磨，哎，他这话真有道理，他不是一般的人。从中那拿毛的一听：“兄弟，别犹豫了，活的咱送不去，死的岂不更好？把他杀了就得了，咱照样立功。对，把他宰了。”两个人刚要动手，楚立基又说话了：“妈，我二位兄弟，咱们协商个妥善的办法行不行？啊，什么办法？我身上带着大秦国大将军的印信，我身上还带着百金，这些东西都给二位了，求二位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你们把名字告诉我，将来我必定报恩。你们两个人也没吃亏啊，又得了印信可以立功，又得了百金，又得到好处，何乐而不为呀？非要杀我干什么呢？难道说把我杀了，你们就于心有忍吗？二位，我家也是养老全小，身为军人不得不为国效劳，何苦咱们结怨呢？赵国人也好，秦国人也好，咱不都是人吗？二位仔细想想。”哎，两个人一商量，也对，干嘛结怨呢？啊，一念之间就把他放了，狡兔三窟，给我们自己留一条归路，这是正确的。谁敢保谁，将来不得什么难处。万一将来再开仗，落到楚里机之手，我们也有条生路啊。另外，他身上还带着值钱的东西，我们还发笔横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两个人一商量，是这么回事。于是在他身上翻出了印信，那印呢是黄澄澄的金印，又翻出来50多亿黄金，还有2颗珍珠。嘿嘿嘿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我大将军，你算遇上贵人了。你要遇上不开面的，你肯定活不了。我们说话算数，把你给放了。你记住我们的名字啊，往后别忘了。这两个人把绳子给解开，就放掉楚里机。楚里机也是九死一生，狼狈逃窜，好不容易过了黄河，是逃之夭夭，才保住这条性命。哎，这俩士兵呢，看着看这些金子和印信，俩人商量商量， 咱怎么个分法？按理说应当二一天作五，这金子好分，可这印信谁拿去报功呢？两个人分赃不均，还口角起来了。使刀的那个一看，干脆都归我得了，我独吞，让你分去一半，这玩意儿这亏本的买卖。因此使刀的这位挺狠，一看使矛的这位没注意他，他掏着抡起刀来，咔嚓一刀把同伴给杀死，把尸体扔进黄河，印信金子都归了他了。他马上回到离时，见着公孙英前去请赏，把印信往上一献，公孙英就一愣：“你从哪儿得的？”“我从大将军楚立基身上搜出来的。”“楚立基现在何处？”“楚立基让我们追杀的没办法，跳黄河死了。”“你们几个人干的这事儿？”俩人。那个呢？”“那个因为追赶处理机不慎失足落水，也被淹死了。”“啊，刀！”公孙英何等的聪明，一看到回答的结结巴巴，前言不搭后语，而且眼珠转动，知道他心里发虚，此中必有文章，吩咐一声：“军棍伺候，给我打！”一顿军棍打出他实话来，这位没有办法了，是和盘托出，把实话全说了。公孙英指着他鼻子：“你是狼子野心呢、啊？就你这种货还配当军人？把他推出去砍了！”把这位也砍了。您说这种人贪心不足才得了这个结果啊。公孙英把这事儿处理完了，大获全胜，马上通报给国君。单说赵王庸一看有惊无险呐、啊，离时保住了，蔺城收复了，又大败了秦国的军队，自然是非常喜欢，嘉奖公孙英，同时把赵庄押回京城问罪。赵王庸一琢磨：“赵庄啊，赵庄，你可坑苦人了！临行之时，我怎么叮嘱你的？叫你处处事事多加谨慎。你可好，轻易就被人家抓了俘虏，有辱赵国的尊严呢。为了救你，解离师之危，我几乎出动全国的兵马，劳师弥饷，损失重大。现在全赵国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，我必须是重重处置于你。”